诸位同修，我们上个礼拜讲五蕴世间，世界是如何组合而成的。那么我们曾经也讲过生命流转，由时而缘生，而使我们生死轮回，也就是生之何来，死亡何去。我们今天讨论一个题目，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感情理智保持平衡。在没有讲到正题以前，有几句打岔的想法。最近所谓金融风暴，很多家大公司发生问题，一出问题就是多少亿、几十亿、上百亿，这个好像是说到几万、几十万、上百万一样的那么轻松啊，事实上不是几百万，而是几百亿。台湾真是一个欠眼角的地方。眼看着这种风暴，恐怕一丝汗吸不下去。在选举以前，有关单位尽量的来弥补，选举以后会不会再继续的还有问题，恐怕很难说。因为这个是一个所谓骨牌效应，姓张的老板开给姓李的老板的支票，姓李的老板拿到这张支票呢，想着月底有钱了，他就再开给另外一家开月初的，月初的那一家再收到了，又想着有指望了，再开个晚几天又开给另外一家。只要这个第一个源头上边开出去支票，这个人一出问题，往下边一连串骨牌效应。所以说这个问题，选举以后会不会还继续的有这种问题发生，目前还不敢说，绝对没有。一连串的发生这个问题，关键何在？人类的贪心所形成的贪婪之心，欲望太大，人人都想追求成功，人人都在追求财富权势。我们现在仔细看这个社会人员，不都是人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？无非是财富跟权势。选举不就是追求权势吗？有权有势，有权有势，这个自古以来就说啊，有权有势就会有钱，有钱嘛就会有权有势，这个都是有两点的关系。那么这个话如果在过去农业社会说，追求什么？追求富贵，极富且贵。富贵这两个字很易诱惑人，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荣华富贵，荣，很光荣的、很尊荣的生活，大家都对你恭敬、崇拜，那么那多光荣啊！极富且贵。可是有时候追求了过了头了，那就反受其害了。这样使我想到中国古人的格言啊，他说什么叫做富贵？无求于人谓之富，不求人就是富。我们说有个大老板开了上十家公司，掌握的有上百亿的资金，可是他这个资金不是纯粹的资产了、啊、他也许贷款，他一百亿的资金也许其中有八十亿是贷款，那甚至于就是一上百亿都是贷款，因为他一层一层的贷，所有的企业公司都是一层一层的贷款了，没有说是自己拿自己的资金来运作的。经营运作，股票上市，一上市以后那就是拿一张纸就可以换到钱了嘛。那么真正倒闭，与自己损失有限，而害了整个的许多许多社会上的人士。 我们假如说一个守辈分的人，我们没有打他死业，我们用正当的固定的收入，我们量入为出，不向人借钱，这个所谓无求于人。那么这样比较起来，我们不但不向人借钱，我们每月有利息收入来弥补我们生活，到底是我们富有的还是那个大企业家富有？那个大企业家看起来住洋房，开名车，天天在跑头次，天天在调动跑三点半，而我们的量入为出这么一点点钱，我们支配的很恰当，到底是谁的心境平静，谁快乐呢？不求于人为之富啦，不求人就是富，何必一定说我要有多少财富、多少财产、多少资金？岂止世间金银宝，皆如全看数十年。你说努力一切的努力，费尽心思去经营，到最后一点也带不走，何不适可而止？我们绝不是说人不要发展事业，但是要适可而止。太多的人只进而不知退，只知道往前边冲，而不知道到适当的时机就要刹车。往前面开快车多容易了，呜一加油就冲出去了，到了悬崖边刹不住车了，就掉下去了。再有，无辱于人为之贵，辱受别人的侮辱，不受别人的侮辱就是尊贵。官做的大，但是上面还有更大的官的，如果在更大的官面前呢，弯腰鞠躬的呀，受人家的不一定受辱了，但是呢，也许也不是绝对不受辱。你上面还有更大的老板，你受了大老板的气，然后回来带这个神气活现来，再去对你下边的人再来对他们发脾气，那何苦？我既不受上边的气，我也不对下边发脾气，个人保持个人的尊严多好呢。可是社会上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为了向别人来表达自己的神气发脾气，宁可接受更高一层的那人家给的气，自己承受了再向别人发作，这个都是很好笑的事情。所以说富贵人人都希望追求富贵，但是不见得人人都能够追求得到。看命里有没有了，这个也就是说一切是业力，一切是因缘，有些事情是求之不得，但是有时候又会不求之得，你努力追求的不见得追求得到，命里有的也许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自然就有了。这个闲话不再往下边讲，我们现在讲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感情跟理智平衡。佛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悲之双运，运作的运。什么叫做智呢？智就是智慧，而这个智是上求菩提的智慧，求菩提，求觉悟，求大觉的智慧。智是上求菩提的智慧，悲是下化众生的悲愿，悲愿就是慈悲之愿。所以佛经上说，悲者于人以乐，痴者于人以乐，悲者把人以苦，也就是痴爱众生并给众生以快乐的就叫做痴，怜悯众生并拔其痛苦的，减轻其痛苦，拔除其痛苦的就叫做悲。而智慧指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断除烦恼，求证在觉悟的，求证在菩提的这种般若正智。我们再次特别强调一点，佛教讲慈悲不讲爱，而我们满整个社会上啊，满社会给这个爱字叫的整天的响，大家都讲爱爱， 在佛经上面这样解释，什么叫做爱？贪染命感，一种染无性的贪念就叫做爱。那无来说，这一个茶杯很好，我一看到我就喜欢它，我就爱，我爱我就去了贪心了。老师说，凡是我所爱的，我都有一种潜在的欲望，怎么样？想占有。我爱他嘛，我就希望能够占有他。这是对物，对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男性对于女性，女性对于男性，爱他就像据为我所有，占为己有，让我一个人永远的拥有，这个就是爱，这个就是一种狭隘的爱。而这个爱，老实说就是一种贪，贪婪的贪，也就是一种欲望的欲。在佛经里边仔细研究的话，贪、欲望的欲跟爱这三个字是同一意义。我们说啊，你说这个是对于财富啦，对于这个东西啦，对于男女间的爱情啦，父子之间、母女之间这一切，如果是爱得过分的话，也是一种，有时候这样说了，爱之是足以害之。而这个亲情之间的爱，老实讲，很难保持客观的理性，往往是参加上自己主观的感情战论，加上自己主观的感情，就不能够带起公平，往往就是溺爱过度了。那么除此以外，以外这个爱，我爱名誉，我要一个好名誉，我爱权势，我有极大的权势，我爱荣誉，大家都尊敬我，这个都是一种贪心的表现了。那么因此，并且这个爱的是有对象，有我是能爱，我爱的对象就是说爱，有能有说，能是主动的，说意的说，警察局派出所的说，有能有说，说是被动的。那么慈悲呢，是这样，所谓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我们看到街上面一个人被机车撞到了，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朋友，或者是我家族里面的人，而基于众生人类的同情心，我过去救他，扶他起来，送他到医院，尽量的帮助他，减轻他的痛苦。所谓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那么这个精神的层次，这一种慈悲的层次，比那个狭隘的爱层次要高得多。因此基督教说上帝爱世人如何如何的信我的得救，你信我你就得救，你不信我你就得不了救，这个都是一种很狭隘的说法了。这个我们再在一边不说了。其实悲与智，如果是我们世间法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的感情跟理智。我们在佛经上说啊，慈悲啦，智慧啦，啊，上求下化，啊，上求是需要靠智慧，下化嘛是需要靠慈悲。那真正那社会上，那如世间的法，我们整个的社会来说，所谓悲跟智，就是感情跟理智。我们人类所谓有七情六欲，在感情上面说有七情六欲，这个好像是中国古书上面要常常缠绕的问题。七情是什么呢？喜怒哀惧爱无欲，也就是我们各种情绪上的变化。下边说到六欲，这个是佛经上的话了，这个是出自大智度论。大智度论上面说，人的六种欲望，指着色欲、性毛欲、知特欲、语言声音欲、喜化欲、人想欲， 这个基本上是指着凡夫对于异性所具的六种欲望。简单的说，男女之间对于对方所想的这种六种欲望，这六种欲望跟七情合在一起，通俗化了以后，就繁殖着人类种种感情跟欲望了。广泛的说，七情六欲就是人类种种的感情、种种的欲望。因为佛教跟我们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，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太深，我们日常用语里边有很多是佛经上的话、佛教里边的话，但是我们习言不常，我们不自觉的就使用了。比如说参访、参观、访问，一向是佛教用语，社会上面从来没有用过，可是呢今年用了，今年用了，我想用开头以后啊，以后会常常用参访、参访。那个出家人出家以后受过三坛大戒，然后呢跟师父报告，我要出去见识见识，我要出去参访参观。参访哪里呢？名山大厦，所谓四大名山啊，各地的名山或者是大寺庙、大丛林，去增长见闻，那个叫做参访。可是我们现在两岸交流啊，也说参访参访，这个是套用佛教用语。佛教里面太多的话被社会上边通俗化以后来使用，一个和尚担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带水吃，不是专门指和尚啊，社会这个意思就是形容社会的人呐、啊，整个社会的人，一个人只好自己担了，两个人就有个依赖了，三个人也就更互相推诿了，这个也是佛经上的话，世俗化以后的形容我们日常的生活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为七情六欲，六欲本来是佛经里面的话，通俗化以后就是指着我们的种种的情绪欲望。那么感情是出自于本能的冲动，人类跟一切众生它基本上的本能是一样的，是生存欲跟生殖欲。我们说宇宙之间，甚至于我们这样说，地球上面一切物质，一切可以分作三大类吧，土石或者是矿物它是没有生命的，植物是有生命，它会生长，它也有衰老啊，生住一灭思想，那么说为开花结果，植物有生命，它也会呼吸，它也有细胞，但是植物有生命而没有心识，这个心识是做什么用的？有感觉，有感受。动物同样的有生命，包括人在内，一只蚂蚁跟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，而有不但有生命，并且有一个心识精神作用，有了心识就有了感受，在感受包括感情在内，包括苦乐之受在内。那么我们给狗踢一脚，狗会汪汪的叫着跑掉，为什么？你给它踢痛了吗？哎，我们杀牛杀羊的时候，牛会流眼泪，它也是感觉到它的生命到了终止的时候了，它悲哀，它流眼泪，但是它不会跑。动物是有生命，同时有心识，人当然也是动物的一种，人有生命有心识，但是人并不等于动物，因为人跟动物来比，人要具备理性，动物没有理性，人号称万物之灵，人要有理性。那么动物的基本上基本的本能是什么？食欲跟性欲，要吃东西，吃东西才能够维持生命的存在，雄雌交配才能够维持种族的繁衍。由最所谓最高等的动物由人算起，一直到昆虫、蚂蚁， 都有这种基本的本能。那么不只是中国古书上面这样说，说为食色性也，说为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不只是中国古书上说，佛书上也这样说，众生皆以食主，众生一切的生命都是要靠事物，靠不同的事物啊，众生要靠事物而存在。那么众生以淫欲而争取性命，这个也就是指着性的一方面来说，这个都是指着动物的基本本能、基本欲望。那么我们生存在世界中，科学家对世界一切分为矿物、植物、动物三论。矿物没有生命，植物有生命没有心识，所以它没有感受；动物有生命同时有心识，所以有感受，同时也有它的基本的欲望。那么人在生物学上说也是动物里边的一颗，自然也具有跟动物相同的基本欲望。所以孟子说，人之以与禽兽者几兮，那也就是说人跟禽兽相去无几，但是人究竟不是动物，人究竟跟动物不同。所以人自称为万物之灵，应该有跟禽兽不同的地方。人跟禽兽不同之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除了基本的本能欲望以外，同时要有理性的存在。我们不是基本的本能，要有理性，要有理性。动物没有理性，那猪呢是一直的吃，临到杀它的时候它要感觉到痛苦，但是它不会像人一样的，我要避免被人一刀杀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努力，它不会，它根本没有这个想法，它一切就是那样的吃着，吃了以后养肥了正是。理性又是什么呢？理性怎么解释呢？中庸一书上面说，天命则为性，率性则为道，修道则为教。我们中国古老的教科书就是学生入学以后有三字经百家姓读起，读上大概两年以后啊，接着就要读什么了？要读史书了，所谓论语、孟子、中庸、大学，要读史书，这个都是最基本的教科书。也许读不懂，小孩子读这些书不懂，但是在他记忆力最强的时候，那他能够背得滚瓜烂熟，他给他记下来，等到这个知识开发了，他逐渐他会体会出这些古书上的意思。所以说古老的学术教育啊，史书的教育也有它的优点存在，跟我们现在的教育观念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认为那个是一种很落伍的教育。我是民国的人，民国十几年以后的人，没有赶上读所谓中国的旧有的文化四书五经，因为从小就是读学堂，那个时候的旧有的文化四书五经，因为从小就是读学堂，那个时候的课本是什么？小狗叫小猫跳，人手足刀吃补，人手足刀吃补，就是让你认识字，毫无意义的这些字。那么所以很遗憾的就是在这一生以后再来读四书五经，当时读的时候啊，也能够体会一点，但是呢你要说是在记忆的话呀，很难记得住了。为什么？已经是过了那个时间了。那么刚才说那几句话是史书里面中庸上面的话，就说是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。理性是什么？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。我们说上天是什么呢？上天就是一个理了，道理的理。我们遇到人间不平之事，遇到人间超出我们正常的行为的事，或者太悲惨的事， 我们会很难过的说，天理何在？上天只是一个理，上天不是有一个老天爷啊，供我们去烧香崇拜的，没有那么一个老天爷。那如果有那个老天爷，就等于基督教的上帝了，没有上帝。西洋人这样说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，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。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风雨雷电的很多大自然的现象，不但究竟不能够理解，这是说人类是最出名了，最早的原始的人类，对于大自然的现象呢，解释不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有恐惧，有敬畏，而最后崇拜。那么所以说，上边有老天爷，河里边有龙王爷，那么山上有山神，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有神啊。实际上没有一个老天爷，上天宇宙大自然间的运作只是一个理，道理的理，就是一个理。这个理就是等于是一个规律，是一个法则。那么上天只是一个理，理体。上天只是一个理体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天理。人类的本能只是欲望，我们所以称为人欲，人的欲望。那么说到天理人欲的时候，我们宋代的理学家就是专门讲天理人欲的，人常常又说为天人之战，天理人欲的战争。在道理上面讲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做，在现实利益上面讲，这样做了对我们有好处，这个时候内心在挣扎，那就看哪一方面战胜了，天理战胜人欲，还是人欲战胜天理。宋代理学家的这一方面我们说的太远了，我们折回来说。那么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有关感情跟理智的问题，这跟我们日常生活一天到晚就是说为就是这些问题，该做不该做，不应该做但是又想做。简单的说，理性就是我们的善恶之心，羞耻之心。我们看到小孩子落水会奋不顾身的去抢救，这个就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，善恶之心。我们去看到小孩子掉在水里边，我们去救他那一刹那，并不是希望逮到他父母向我们道谢，也不是希望逮到酬劳，而是说一个小生命我们应该去抢救他，这个就是善恶之心。我们不会光着身子裸体上街，行于冲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侵犯别人，这个就是羞耻之心，这个就是理性的表现，这个就是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。你讲很难听的话，狗可以在街头交配，人可以吗？人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人是有理性的，人是有理性的，人不同于禽兽。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下边掉了一个每天一日两日的日，我们日常生活与感情跟理智的不平衡状态之下，我们平常感情跟理智不能够保持平衡，这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痛苦的根源。我们感情跟理智不能够保持平衡，感情上面希望去做的事，理智上面限制我们不要去做，但是感情战胜了理智了，我们就去做了。原来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大半都是受到感情的支配，而感情是盲目的，同时感情也是一次冲动的，所以我们在感情用事的情况下往往会举成无可弥补的大错。我们看社会上面每天所发生的社会新闻，全是在感情冲动之下做的。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子一起引火自焚，很悲惨。他觉得我好痛苦啊，他好痛苦，那就是一种在感情盲目的冲动之下， 啊，跳上到多少层楼上边，往下边跳。这一切一切，甚至于戴上一个头套，跑到银行里面去拿着真枪或者假枪去抢银行，这一切都是在欲望、在感情冲动之下做的。有理性的人绝不这样做，但是社会上面有太多的人没有理性，这个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叫做感情用事，那么我们看电视台上面那些连续剧，或者看报纸上的社会新闻，一般的社会人士啊，男女老幼啊，都在论爱的时候爱得刻骨铭心了。家庭说，拿青年男女来说，爱的时候刻骨铭心，无意没有办法出来表达，但是转眼之间也许就恨得不共戴天，不生活在同一个太阳之下。那怎么办呢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我们不能够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。这个就是感情用事。喜欢的时候能够跳得多高，但是愤怒的时候呢，跳得更高，暴跳如雷。那么悲哀的时候呢，涕泪纵横，强天呼地的在大哭。恐惧的时候忧心如焚，不可终日，这个就是感情用事啊，这个全是感情用事。而社会上的人呢，我们冷眼旁观，几乎多数都是感情用事。有理性的人不是没有，有，比较少而已，比较少。甚至于说在感情冲动之下有争执而吵闹，而斗殴，而杀人，纵火，跳楼，在感情冲动之下来结束自己，也可以甚至于跟别人同归于尽。感情像什么？感情像一匹无羁的野马，如果不加以约制，它要是不坠到深沟里边，不坠到悬崖下边，那真是幸运。因为感情是盲目的，在感情冲动之下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、不可想象的事情，很可怕。人生一辈子不见得全是顺境，不见得全是如意，不见得全是快乐。有挫折的时候，有逆境的时候，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哪有全如自己的意？不如意就会起烦恼，起深恨之心。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佛经上常说，学佛要转迷成悟，要离苦得乐。日常折磨我们、使我们痛苦的这些事情，我们如果了解它的真相以后，我们就不至于那么痛苦了。我们如果认识清楚了宇宙人生的事态真实的相状，认识清楚了宇宙人生，我们就遇到不如意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承受不了。因为人生真相本来如此，人生真相无常、无我、虚幻，抓不住。可是我们人人想在这个无常里边抓到常，在虚幻无我里边抓到实在，这样就是很痛苦。最好笑的啊，大家都希望抓到财富，财富抓得住吗？那个财富像是大海边那个沙子一样的，一个大浪头来了，整个给沙子推到你的脚边，你踢都踢不走。可是再有一个大浪一来了，一再翻折回去的时候啊，你的脚边又没有沙子了，你自己掌握不了的。追求爱情很好笑，男孩子让女孩子啊，给你爱我要开在你的身上，在身上刺字我爱某某某，开到皮肤上面没有用了，要开到心里面才行。 而这个心理是刹那刹那的在变化呀。我们的心想六岁刹那不停，这个心想说心愿已嘛，那个心根本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，不要说这开在皮肤上不行了，开在心瓣上也不行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抓不住，一切抓不住。那么我们每天看到社会上面的许多社会新闻，许多思想，这一切一切全是什么？全都是在感情冲动之下所表达出来的。老人生了病了，送到医院了，医生一检查，对家属说啊，什么什么病，很严重的病，在家里面哭哭啼啼的呀，甚至于子女们就这个生气了，你不对，你没有检查对，我爸爸这么好的人，他怎么会带这个病？那是两回事了。做人好，行为好，那是行为上的因果。他得了这么得了这个病，那是他的生理上的因果。我们拿行为上的因果跟生理上的因果混合在一起，我们说没有因果，老天也不睁眼。如果他一切行为都好，而他天天喝酒，啊，他自己每天喜欢喝酒，那到最后肝脏出问题了，你能够说是怪佛菩萨不保佑吗？还是怪老天要不睁眼的？我们不要给这个混淆。所以感情是冲动的野马，而理智的就像马头上面那个桨脊龙头。感情像是两只脚，只知道往前边走，而理智的像是两只眼睛给它指路。啊，你走到水沟里了，前边是水沟，旁边是稻田，来警告他，让他在正路上走。如果只有理智没有感情，这个人不免失之于太冷酷了；而如果只有感情没有理智，就成了一头横冲直撞的野马，或者是疯癫汉。所以情与理如鸟子双翼，如车子两轮，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我们要有理智，也要有感情，要有慈悲心，也要有智慧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，他曾经有相似的比喻，他把理智比喻作一个愚者，就是驾车的人，摇鞭子来赶马，赶马车的这个人，而给感情比喻作野马。善于的人可以是野马，服服帖帖的就范操纵自如。但是马性暴烈，不善于御马的人呢，就不免理欲失衡，失去了平衡，发生公共冲突。所以近代教育家在纵欲与抑制欲望，在放纵欲望还是抑制欲望之间，另外创出一个名词，叫做化解欲望，化解感情。这是所谓近代教育家有这种主张。我国宋代理学家的程朱学派，程夫子、朱夫子这一班人，他们那个时候有所谓天理人欲之说，他们认为理智是上天所赋予的，而欲望感情是人所基本的本能，是人所固有的。在理智跟欲望不再平衡的时候，就有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，天人之战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也就常有理智跟感情挣扎的时候，或者是私利。理智上面认为我们以所当为的事，而感情上面怀着由于习惯积习，怀着比于私欲而不愿意去做，或者说感情上面非常想做的事，理智上却又认为不应该这么做。随便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亲族朋友有急难上门来求助，理智上面说我应该伸出援手帮助他，而感情上面又想着我不愿意受他的牵累，这个时候就又说为 听力内心里边理智跟感情有所挣扎了。一方面想着应该伸出援手帮助他，大家究竟是这么近的亲戚或者是这么好的朋友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又不愿意自己受连累。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所谓天地人与之争，或者说路上见到一包钞票，理智上面说这个是日常也有可能发生的事，我们路上见到东西了，理智上面觉得见到东西应该送到警察局去找人，但是反过来说呢，事先一看没有人，我捡来的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，我就装起来不就算了吗？这个时候就又是天理人与之争了。老师讲这个只是很随便随口说的例子了，这一种案例例子太多太多，在很多的时候都会有这一种的情况发生。那么我们比如说喜欢喝酒的人，甚至于喝酒到了离不开酒了，或者说是酒精中毒了，变成酒鬼了，每当在他喝醉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也会自己检讨了，这样不是办法了，这样每天这样喝酒让人家看不起我啊，钱也不够用，到处去借钱，借钱买来喝酒，我要振作了，我不能够这样下去了，他也会觉得呀懊恼。但是到了酒瘾发作的时候呢，一切都顾不得了，那么什么尊严了，什么这个颜面了，什么什么了，都顾不得了，先喝了酒再说。其实毒品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也许他也有清醒的时候，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，但是到了烟这个毒瘾发作的时候，什么都顾不得了。这个同样是情欲之争，感情跟理智之争。那么感情其实就是欲望，也包括着跟欲望有关的种种的恶习、坏的习惯在内。我们比如说如酗酒的酒徒，在其清醒的时候，他也不时的自悔自怜，自己后悔，自己可怜自己，感到不应该再堕落下去了。但到了酒疲发作的时候，自我的约束力荡然无存，不顾一切的就又喝酒了。吸毒者的心态也是如此，一直在懊悔、压抑、自制力崩溃，那么重复的去吸毒、去酗酒，重复的自悔自怜，周而复始，这个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自复发的观点来看，感情跟理智这二者全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有的习气，多生多劫的熏习，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各有其种子。那么所谓感情，感情的种子呢，就是我们心里边的烦恼心说，包括贪婪、嗔恚、愚痴、贪嗔痴慢疑、恶见，以至于二十个碎烦恼心说。理智的相当于我们心识里边的善心说，善心说有十一个，它的名称是信、是惭、是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精进、清安、不妨疑、行舍、不害，这个是唯识学上的名词，有十个小罪啊，有十一个善心说。我们看到没有，十一个善心说里面没有一个爱的，因为爱字不是一个好字眼，爱字在经典里面来说是一个坏字眼，所以十一个善心里边没有一个爱，有惭有愧，人要有惭愧之心，没有惭愧之心，什么事情都不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，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。人有惭愧之心，才有一种一方面自我尊重，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呢？ 或者说一方面怕别人的舆论自在。所谓忏就是自我尊重，所谓愧就是怕别人的自在。又觉得自己对于自我的尊重我不应该做这种事，又怕别人的指指点点我更不应该做这种事，那就是自我约束了，我们就行为上面就很检点了。如果没有惭愧之心，那就为所欲为了。那么前边讲的这十一个是善心，另外有26个是烦恼心，其中6个是根本烦恼：贪嗔痴慢疑恶见。有10个是消碎烦恼，这个名词不找下面解释，解释起来太多，这个是专有的唯识学上的名词，我们大致理解。我们的心态上面有时候会愤怒，会愤恨，那么第一个里就是愤，第二个是恨，第三个是福。福是什么呢？掩遮自己的过失，掩盖自己的过失就叫做福。讲个笑话的比方，如果这个讲堂里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有一个人一进来，衣服挂到桌子的